我们来看雅各书二章一到七节。在一章的结束雅各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敬虔，就是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。我们对讲话这件事情非常不看重，很随意。无论是雅各还是耶稣基督，他将讲话和人的内心结合到一起，内心所充满的口里就讲出来。所以一个人讲话无论怎么去修饰，有何等技巧，他的内心和他的话语总是相连的。所以一个人讲话的时候，就是在介绍自己的内心世界。可能这个人是一个很相对的人，他的观念都是相对的，他的讲话也都是相对的，那么就暴露他不是一个认定唯一真理的人。如果一个人讲话充满了世俗，他内心的世界也不会在上帝那里有多少的渴慕和追求。一个人讲话很随意，没有经过头脑思想，也意味着他内心当中并没有任何的沉淀和一个情感丰富的世界。因此雅各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真的很敬虔，应该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因为每一次讲话都在介绍自己的内心，介绍自己的灵性。因此讲话成了很随意的时候，其实就意味着人的敬虔都是虚假的。所以雅各把这个敬虔看为一个人可以勒住舌头，不用话语去藐视别人、轻看别人，或者不用话语去诽谤别人，这就是一个敬虔的人。一个人如果易怒的话，他也会透过讲话表现出来。一个人内心不成熟，也能透过内心讲话表达出来。如果这个内心非常苛刻、吹毛求疵，话语也是如此。因此圣经总是将话语和内心结合，那雅各也不例外。雅各是告诉我们，内心的变化会透过言语表现出来，而言语的变化也会介绍一个人内心。什么是真敬虔？真正的敬虔勒住舌头，不用自己的舌头去对别人带来攻击、带来诽谤、带来恶毒的评论。这是雅各的看法。那么雅各说勒住舌头就可以了吗？还不是，还要去看顾那些孤儿和寡妇。今天我们很难看到孤儿和寡妇，因为社会机制比过去更好，现在的保障性也比过去更好。但是在过去有很多孤儿和寡妇，他们一旦失去丈夫、失去父亲，就没有办法活在当下，帮助他们就不会得到任何的回报，他不会去偿还你，你只能是付出、付出、再付出，他可能一生无力偿还你。雅各说去，你去看顾这些弱小的人，如果你真的去帮助弱小的人，不指望回报，你就是一个敬虔之人。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，你看到好像在开始一个新的段落，说我的弟兄们啊，二章的主题很明白，三万父也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敬虔呢？就是不偏待人。谈到偏待人，我们应该不陌生，因为你被别人偏待过，你也偏待过别人，好像我们论断过别人，别人也论断过我们一样。偏待人是很常见的，那这个主题和上面并没有脱离关系。如果真的敬虔是一个有行动的去看顾孤儿和寡妇，那么二章的开始雅各依然去延续这个主题，说你要在另一个环境当中去看顾穷苦的人。雅各举了一个例子，他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的衣服，他进到会堂里面，又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，结果呢，你们就看中那个穿华美衣服的人说，请坐在这好位上，对那个穷人说，你站在那里或者坐在我的脚凳下边。看到这个表述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事件绝对不是雅各杜撰来的， 肯定是雅各在哪一个教会，或者在耶路撒冷，或者其他的地方看过这个场景。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大的贫富差距，其实贫富差距到现在都没有消除，每一个知识领袖都在告诉我们说要减少贫富差距，其实贫富差距永远存在，无论在专政国家还是在民主国家，这种差距从来没有减少。但是我想告诉各位，在当时的教会耶路撒冷那个教会的群体里面，贫富差距相当大，而且当时的一些信主的穷人极其的穷，比我们想象的都穷。我们今天对穷的定义和过去是不一样的，我们认为穷就是我没有他钱多叫穷，过去穷是真穷，现在穷是新时代的穷人是不一样的。雅各肯定看过这个场景，他就把这个场景带进书信的教导里面，告诉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有人不善待软弱之人、贫穷之人、困苦之人，反而用一种极为偏心的态度来对待富有的人。我想这样的一个心态几乎不用解释吧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毛病，这种毛病是犯罪所带来的。人不再用人最高的价值来衡量人，反而用金钱外表来衡量一个人，尊重一个人或者轻看一个人。二章一节这样写道：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那雅各加了一句很重要的表达，他说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。雅各和谁说？和教会里的会众说。就是我要告诉你们弟兄们，你们是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，你们在他里面与他联合，你们对待人的时候就不可以以外貌来待人。为什么称耶稣基督为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呢？并不是指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，他是极其的卑微贫穷。但是要晓得耶稣的神性无论是任何时候都充满了荣耀，这位卑微的主受死复活之后就升天坐在父的右边，他在那里来享受他无与伦比的荣耀。更让我们去看到那位荣耀的主为罪人来到世上受死，死在十字架上面，这个是极其伟大的事件。雅各通过这个表达来唤醒每一个会众，当你们在教会聚集的时候，不要对那些富有的大人物刮目相看，应当好好的思想所信奉的荣耀的耶稣基督，他才是大人物，他才是富足的，他才是荣耀之主。如果这位荣耀的主是根据人在地上的地位财富来救人的话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没有获救的资格。如果耶稣是根据某个条件来救人，或许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值得他拯救，但是耶稣却立下一个勇士的榜样，他把他的荣耀特权搁置在一旁，取得了人性，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这些无名小卒而受死。雅各说你们聚集的时候呀，应当仰望荣耀的耶稣基督，这位荣耀的主他的榜样无可挑剔，他的榜样是伟大的，他没有偏待人，他反而来到这个世上为他父所拣选的罪人而受死。耶稣不仅受死的时候不偏待人，耶稣一生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偏待过人。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，无论是路加福音还是马太福音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谱系里面有没有敬虔尊贵的人，有，像亚伯拉罕、像大卫、像所罗门、像西西家。有没有名不经传的小人物，或者道德不怎么样、出身不怎么高贵的人，有没有？比如说他玛、妓女拉合， 还有摩押的女子路德是有的。在这个家谱里，你看到耶稣出生的谱系当中是没有偏待人，他的血统并不是只出于那些尊贵富有伟大的人，也包括很多普通的名不经传的那些小人物。耶稣出生的地方是哪里？生在伯利恒，却不是那个圣城耶路撒冷。我们要知道，很多犹太人认为君王应该生在圣城耶路撒冷，但是耶稣所选的地方居然是伯利恒。伯利恒对犹太人的而言，从历史来看是很重要的，但是伯利恒和耶路撒冷相比的话简直是微不足道啊！为什么？耶路撒冷是圣城，伯利恒虽然是大卫之城，但它和圣城相比的话还是显得比较逊色。而且耶稣成长的地方也不是在那个荣耀之城，而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。这个城市在犹太人认为名声不怎么好，拿撒勒就对腓力说，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？后来还有人评判说，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呢？后来还有人说，加利利没出过先知。后来还有人议论说，看哪，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我们看到耶稣他出生和成长没有偏待，选择一个万人瞩目的城市，万人向往的城市，耶稣并没有并没有。那么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另一个场景，耶稣所针对的对象不是只有一些位高权重的人，当然里面包含了法利赛人、撒杜盖人，包含了文士，但是也包含了一些乞丐、流浪者、瞎眼的、瘸腿的，也包含了一些妓女，包含了税吏，包含了市井小民。可以说三教九流所有的人都是耶稣基督传福音的对象。这些里面人有人是罪犯，有人是从道德来看是一个优秀的道德主义者，耶稣并没有进行偏待的方式来对待这些人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传福音的对象。还记得吗？当耶稣和税吏妓女一同吃饭的时候，法利赛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，耶稣还遭受到他们的非议。我们看到荣耀的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有荣耀，无论是他的家谱、他的出生、他的成长、他所服侍的对象，他没有对人有任何的偏待，反而对人极其的公正的对待所有的人。因为耶稣只关注失丧的人，而不是关注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从道德、从经济、从位高权重胜过税吏和妓女，耶稣根本没有关注雅各的意思说是，我的弟兄们呀，你们是信奉荣耀主耶稣基督的人，是不可以偏待人的。所以当你们在教会聚集的时候，你的眼光应该专注于耶稣基督，而不是看那些富有的、有能的、有钱的，或者有能力的、有权位的，不应该关注他们，而是关注这位荣耀的主。那么雅各从二节之后到第四节举了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外貌待人。有可能雅各会认为有的会众理解不了，他就用了一个很常见的例子进行去解释什么叫按照外貌待人。所以这个例子非常具有强烈的视觉和对比感，就是一个人衣服很华美，戴着金戒指，一个人很肮脏，穿着很破烂的衣服进到了这个会堂里面，然后当时会众就让这个富有的人坐在一个好位置上，然后让那个穷的人站在那里或者坐在那个地上，这种对比是非常的鲜明的。我们看见什么？看见一种教会里有偏待人的现象，按照外貌来恒定一个人的价值，按照外貌来判定一个人是否应该多对他 有一些问候，对他有一些热情的接待。那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讲解外貌待人呢？人往往是轻看穷人的，对穷人是藐视的，或者是不予理会的，在任何时候都是。人类历史里面充满了富人对穷人的藐视，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富人，就连不太富有的人对穷人依然是轻看。我们要知道，上帝在旧约极其的关怀穷人，而且把穷人的这个顾念，这个要求写在律法里面。上帝的心中是有穷人的，上帝关怀穷人，不是因为穷人有价值，不是因为穷人他富足有价值，不是因为他是哪一种位高权重的人，而在上帝眼中，穷人拥有他的形象。无论是孤儿，是寡妇，还是把自己土地卖了，还是这个穷人是个一无所有的乞丐，在上帝看来，他极其的尊贵和贵重。因为只要他是一个人，无论他多么贫穷，多么落魄，在上帝眼中依然极其贵重，因为他拥有上帝的形象。在出埃及记23章11节那里写道，只是第七年叫地要歇息，不耕不种，让民中的穷人有吃的。申命记15章那里有写道，无论哪一座城里，你的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，你不可忍着手转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兄弟，总要向他松开手，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，补他的不足。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看到神把对穷人的顾念写在律法里面，让以色列群体都要去遵守，去顾念穷人。我们想到穷人，马上说：“哎呀，是啊，我就是穷人呐。”我们是新时代的穷人，和旧时代的穷人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再穷，还有地方住；我们再穷，明天的饭还有着落。过去不是，过去是吃一顿就能够活一天，不吃的话，随即可能就饥饿，导致饿死。我们要知道，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穷人顾念的法则变成文本写下来，是因为人很容易藐视、轻看穷人。我相信各位可能是伤害别人的人，也可能是受害者。你可能被朋友伤害过，因为你穷；也可能被亲族伤害过，因为你的家族当中对于你没有本事，也是对你冷漠啊！过年吃饭要坐在角落里啊，你不配坐在席上，因为你没有钱。所以这种现状几乎在任何一个国家、民族或者一个部落都可以看得到。按外貌待人、藐视人、轻看人，是堕落人性的疾病之一，就是对人是极为轻看的。在旧约有一个很著名的事件，就是上帝想废弃扫罗，让撒母耳去高利王。那撒母耳就去了耶西家，到了那里，耶西把亲儿子都叫来，撒母耳就认为这个可能是，这个也可能是，这个还可能是。神跟他说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我们看到谁出错了？首先在这个家里面，耶西这位父亲他是有偏待的，他把那个看似最没有出息的留在牧羊的地方，你不用来，你来肯定选不中你啊！你可能年龄比较小，也可能感觉他就是牧羊的，他不可能被上帝看中，不可能被先知所高立的。撒母耳是先知，是士师，是祭司，如此伟大的先知，他的眼也进行外貌的判断，他认为高大威猛的 大卫的哥哥们可能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这个、都不是。撒母耳还有吗？也许还有一个在放羊。结果那个放羊的是上帝所高立的。你看，对人的偏待偏心，按外貌待人，这种疾病深入骨髓。堕落之后的人是没有办法去顾念穷人的。什么样的人撒谎最多？就是政治家撒谎最多。政治家都在说我们是为了穷人，其实政治家没有办法去体会一个月入一个月收入1500、2000、3000人民币的人。政治家都告诉他的民众说，我最关心的是人民群众。无论是中国的还是美国都一样。政治家他们用的马桶都是黄金的，他们却告诉自己的民众说，我要让你们过上小康的生活。是政治家谎言是最多的。因此我们要知道，对人的偏待深入骨髓，人不会按照人的价值去看待人。堕落之后的人，他里面充满了那种偏待人，用上帝形象之外的那个眼光去评判人的价值，评判他到底该不该让我投资我的言语、我的时间和我的精力。其实教会也不例外，教会有很严重的偏待人的现象。以前我用过一个词，就是教会精致的人口分类学。这种精致的人口分类学是偏待人的。比如教会有一些做生意的，他们会组建一个商人团契，你不做生意你不要入我们的团契，对吧？你不经商你有什么资格入我们团契呢？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是为了上帝，这种就是偏待人。所以精致人口分类学就是把教会的群体进行精英式的划分，然后有什么商人团契，有什么爸爸组，有什么妈妈组，然后把人口全部进行分开。分开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建立无数个小的教会，每一个小的群体里面都有他们值得夸口的地方。这种精致的人口分类学是把人划为3、6、9等，你不能入这个群体和圈子。这个背后是有一个偏执的疾病，就是偏心待人。偏心待人，如果教会有20个做生意的，有一个不做生意，20个人成了商人团体，那一个人怎么办？耶稣也很难进去，因为耶稣不做生意嘛。而且教会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也有这种偏待，他认为如果教会来一个名人、有名望的人，那感谢主，那教会影响力可大了。教会从来不说这个人一无所有，疾病缠身，贫困之极，还信靠上帝，这个信心的果效影响有多大，很少有教会这么说。这叫什么呢？属灵的伪装下的偏待人。偏待人，雅各说呀，这是用恶意断定人，这是罪，违背了神的律法。我们的罪是什么？就是对人进行区分，透过阶层，透过经历，透过种族，透过肤色，透过年龄，透过学识，对人进行层层的划分。无论怎么划分，都逃脱不了对人的一种偏待。忽略一个事实，就是人人有神的形象，人人有上帝的形象。还忽略一个更大的事实，就是教会里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是神所拣选的。我们做上帝的儿女与我们自身没有关系，若与我们自身有关系，我们是不可能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因为各位应该晓得，成为上帝的儿女在乎什么？在乎神的恩典，在乎在耶稣基督里的拯救。一旦我们对人进行了 区分，有人高贵，有人卑贱，我们就会对人热情，对另外一些人就嫌弃，这是很严重的罪。没有这种，就没有什么罪比这种心态更加危险了。雅各并不是说啊，你把穷人当穷人看，而是说揭露背后的那个黑暗的一面，就是你只对待能够回报你的人友好的话，你在羞辱那个穷人，而且你羞辱不是这个穷人，羞辱的是神的儿女，羞辱的是上帝形象的拥有者。这种态度不仅是矛盾而已，也是带着罪和一种的羞耻。所以当我们对富人极其尊敬，对穷人轻看或者藐视的时候，内心是带着极深的极其黑暗的私欲，私欲的目的本就不圣洁，带着某一种的邪恶的想法，它的危险和它的危害大得不得了。因此当你去偏待人的时候，首先第一，你是看重外表而不看重他的内心。上帝反而说他看人是看内心，我们也应该如此。第二个，当你偏待人的时候，你误解了在神的眼中谁是最重要，是被神所祝福的。如果你对一个富有人极为尊重，你就认为神很看重他，神很赐福他，也就意味着你的眼睛和内心充满的是物质，是可见的那些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。第三个，偏待人显明人的自私。为什么偏待人？你希望从那个人身上得到你想要的。第四，当你偏待人的时候，违背了律法爱人如己的吩咐，实际上你尊重那个比你能力更大更超越的人，你不是尊重他，你是爱你自己。你认为我尊重他可以换得某一种的回报，而藐视穷人的同时又牺牲他人存在的合理性。第五个，偏待人导致福音的神圣性被毁坏。福音让所有的人都变得平等，都是罪人，靠恩典到来。当我们偏待人的时候，就带来一种危机，拆毁了福音的根基。认为进教会是有条件性的，就是要富足，有大能和大力才能够进教会。第六，偏待人拆毁了耶稣基督的身体，等于分裂主的身体，把那个穷苦的人，看似无用的人，或者看似不起眼的，把他从教会当中把他用刀用手刀把他切割出去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那雅各在谈技巧吗？不是，雅各在谈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在福音里面应当过一种怎样的生活。雅各在提醒我们，我们在基督里有新的身份，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主，是一位基督，我们因着主的富足，我们拥有富足，而这位富足的主因我们变得贫穷，为了让我们得到更大的富足。所以在福音里我们做上帝的儿女，我们也通过一个记号受洗，领受这个新的身份。有人说我信主，我的身份就发生变化，但是圣经还有一个要求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信心使我们与基督联合，受洗这个印记使我们进入神的家里面，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和标记。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了神家里的儿女，成了弟兄姐妹，有了一个新的姓氏，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。所以这个受洗的群体里面可能包含了聪明的，包含了愚拙的，包含了年长的年幼的，包含了男人女人，包含了富足贫穷的，可能包含了高贵的和看似比较卑贱的。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名， 奉他的名受洗的时候，都成了一样尊贵的儿女，尊贵的百姓，荣耀的百姓。加拉太书说，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，都是披戴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腊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我们看到什么呀？我们看到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子，我们受洗都披戴了基督。无论你是哪一种人种，无论你是哪一种阶层，哪一种性别都不重要，在基督里都用了新的身份。而这个新的身份是谁赋予给我们的？是耶稣基督他的死与复活带来救赎的果效赋予给我们的。就是在教会的每个人身上，他的额头上都有耶稣基督的标记，他们也带着这个标记敬拜上帝。或者每个上帝的儿女来参加天国的宴席，不是他自身的荣耀，而是每一个人都穿着上帝给他们的袍子和礼服。不穿这个礼服的人是要被赶出宴席的。因此当基督徒在一起聚集的时候，你看到的不是他原本的身份，而是每一个不同的身份的外面还有一个华美的礼服。那个礼服是耶稣基督他的血、他的死所带来，把它编织成的衣服披戴在我们的身上，遮盖我们的罪。所以教会里上帝的百姓没有一个人是因着自己来做上帝的儿女，都是取决于基督，在于基督。我们的尊位和价值也在于他，根本不在我们的身上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所以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啊，因为在教会里每一个人都是被基督所新造的人，因着基督有了新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在用世俗的眼光、罪的眼光来区分、划分、分类的话，就已经得罪了基督，轻看了基督的救赎在这个人的身上。我们不能够骗我们的内心，雅各说不能够自己欺哄自己。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，不是一个教会里的人他拥有身份、拥有产业、拥有某一种的地位或者权势或者是影响力，都不是，是因为他拥有耶稣基督，他的身上穿着耶稣的衣袍，他的额头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，这个就是上帝所赐的恩典，不是人按照他本来的价值所得到的。所以说我们很容易偏心，偏心本身危及到了福音的根基，与恩典背道而驰。我相信福音能够唤醒我们，晓得神的恩典才是最宝贵的，因为福音从来没有轻看过人。也就是说，我来不是要找那些健康的人，而是要找那些生病的人。教会里面不是圣灵的博物馆，里面充满了生各样疾病的人，耶稣给他们进行各样的医治。所以当你我无助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是耶稣为我们死了；当我们贫穷的时候，是基督使我们富足；当我们被罪所玷污的时候，是基督张开双臂拥抱我们；当我们不被喜爱的时候，上帝与他的恩典来亲吻我们；当我们赤身露体的时候，他用他的衣裳来遮蔽我们；我们可能孤苦无依的时候，他领我们到上帝面前；我们没有朋友的时候，基督为我们的朋友，使我们有完整的家庭，有兄长，有众多的弟兄姐妹；当这个世界使我们饥饿的时候，他用他自己来喂养我们，因为他是生命的粮；当这个世界不能解我们饥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他是生命的水，喝了这水就永远不渴；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，他赐我们亮光，因为他是世上的光；当我们迷茫走迷的时候，他要寻回我们；当我们是陌生人的时候，他就接纳我们；没有盼望的时候，基督给我们盼望； 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把永生给我们。你可以看到基督没有偏待我们，他不是选择位高权重的来恩待，而是恩待我们这些软弱无助如蛆如虫的人。福音从来没有偏待过人，福音从来没有因为那个人是法利赛人神就拣选他，神也从来没有因为那个人是撒都盖人就拣选他，神从来没有那个人是比拉多耶稣就高看他一眼，都没有，而是寻找那些生病的不健康的，给他恩典，带给他各样的医治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不要再凭外貌待人了，你要明白福音，你要明白在教会里的每一个人极其尊贵，贵重到一定地步，是不能够用外表来衡量他的尊贵与价值。到了五节，雅各接着说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后面又说，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，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，拉你们到公堂去吗？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？雅各提供两个有力的论证，他说，为什么不能够去藐视轻看穷人呢？第一个论证，他说，神岂不是拣选世上贫穷的人吗？叫他们在信上富足。神的拣选是恩待了贫穷的人，如果我们对贫穷人进行藐视和轻看的话，就违反了上帝拣选的法则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六节说，弟兄们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不是说上帝拣选世上所有的穷人，而是上帝主要拣选他们，上帝主要拣选穷人。那雅各为什么这么论证？加尔文有个精彩的解释，他说，雅各希望从穷人开始来击打富人的骄傲。富人不是很骄傲吗？不认为自己需要福音，不认为自己需要救赎。好，上帝总是去拣选那些道德落魄而且经济很贫穷的人，让他们拥有天国的富足。富人所依靠的有一天全部会瓦解的。你看上帝拣选的法则呀，是为了打击穷人的骄傲。雅各也在告诉我们啊，神先拣选穷人嘛，优先拣选穷人，为什么？让那些富足人放下骄傲。上帝不会因为他的富足给予他恩典，但是我们要清楚，上帝从来没有反对过富人，富足并没有罪。雅各的论证是要告诉我们，神先拣选穷人，而且使用了很多大部分是穷人，让富足人他认为的骄傲自夸全部都瓦解掉。第二个论证是雅各从生活的经验去论证，大部分富人是无故欺压良善的穷人，因此你对富足人有过度的尊敬多过穷人的话，实在是不合理的。这个经验是可靠的，我们从历史来看就能够晓得，许许多多的富人是欺压穷人的。我们看到国内造车新势力啊，网友们都评论，从来不割穷人的韭菜啊。其实富人本身也是穷人，任何一个经济体系当中，穷人优先是被欺压的。大鱼吃小鱼，用骄傲的头，用残酷的脚，把穷人践踏在脚下，整个历史都是一样的。所有的政治家都要告诉他的会众，带来理想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，让别人家的孩子为他们去死。所以富足人他们所做的，从历史来看，往往不是为穷人，而欺压穷人。雅各从这个经验来讲， 他说你身为上帝的儿女，身为上帝的儿女，你不要认为对富人好是合理的。我从经验告诉你，富人往往最容易欺压穷人，剥夺穷人所有，成为最残酷的那一个富有之人。那后面说亵渎你们的罪名到底指谁？从文脉来看呀，这个富人应该是指向不信的人，因为在罗马那个时代，富人通常是基督教伟大的敌人。罗马政府300年对教会带来逼迫，这300年有10次大的逼迫，所以权贵富有的人给教会带来一次一次的灾难。那有没有可能这个富人是基督徒呢？也背不住，有可能富有的基督徒也会对穷人基督徒带来各种欺压和欺骗，也不见得，也可能会有。那雅各的论证是告诉我们，偏待人丧失了真理，丧失了理性最基本的思考，偏待人是被私欲迷蒙住了心，丧失了属灵和正常的判断，就去偏待人。因此我们要知道，一个人偏待人是想进入另一个阶层，离开一个阶层进入另一个阶层，这本身是没有穷尽的。路易斯有一篇很著名的小文章叫《内圈》，他就谈到人为什么不断的去结交所谓的益友，就是给你带来好处的朋友，为什么有这种欲望。他说无论你在生在一个国家或者在一个群体里面，你总想去靠近里面最有活力的那个圈子。当你从这个圈子进入那个圈子，你发现在那个圈子里面还有一个圈子，当你再进入这个圈子发现还有一个圈子，你发现这个圈子没完没了。当你认为达到最高的圈子的时候，你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固若金汤的圈子。瑞斯就把这种人的欲望的圈子和神的圈子做了一个对比。他说人是不断的摆脱无用的圈子，进入有用的圈子。他说上帝却相反，上帝那个神圣圈子是高不可攀，没有人可以跨越到那个圈子里去。但是上帝却派了他的儿子，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，把那些无用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、驼背的，那些无有的人，把他们从外面圈子引到这个圈子里来，以恩典对待他们，让这些穷人可以享受到上帝一切的荣耀、一切的恩典、一切的怜悯。感谢主，我们总是偏待人，但是上帝从来没有。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邀请到他那个充满恩典的圈子中，让我们可以与他同住，享受他的同在，可以与他同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为我们这样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而悔改，这个问题反而在圣经看来是一种罪，摧毁了福音，违背了律法，破坏了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这与蒙召的恩是极不相称的。感谢主，我们到这里，我们就起立啊，来祷告。